然后大家
代表母会问候大家。
有一本杂志叫做《选择月刊》，
有一本杂志叫《选择月刊》。
每一期咧都会将一啲消费品嘅价格啊、质素啊，
每一次都会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和指数、
功能啊，同埋呢啲等等嚟啲比较同埋分析。
啊，功能等等的做一些比较和分析，
帮助咧消费者做一个精明嘅选择，
帮助那些消费者做一个精明的选择。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
由出世到现在啦，
从出生到现在，
其实呢我们 每一天都过着要做很多决定和选择的生活。
明天我们都要做很多的决定和选择的生活。
一起身就要想一下穿什么衫啦，
一起床就要想一想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早餐，
搭什么交通工具去上学啊、上班，
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和上学，
小朋友呢为小朋友选什么学校啦，
为小朋友选择学校，
读书的要选什么科目啦，
读书要选那个科目，
又选做什么工作啦，
还要选择做什么工作，
又要选择住在什么地区啦，
还要选择住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不停的选择里面，
是不停在选择当中。
今天来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选择，
今天来的时候我也有一个选择，
在北角来呢是坐隧道巴士好还是坐地铁，
从北角过来坐隧道巴士好呢还是坐地铁好，
因为呢这里附近有个巴士站，
因为这里附近有一个巴士站，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啦，
说给大家听一个小秘密，
我选择原则呢，
我的选择原则呢，
就是行最少的路，
就是选择走最少的路。
这个都是呢，即是我们，即是我们，每一天都是不停的选择里面，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不停在选择的。
以下都有个个案呢，给大家帮手做，为当事人呢做一个选择。
以下有一个个案，为当事人来做一个选择。
有一个呢主修建筑的大学生，
有一个大学生，他主修那个建筑的。
他爸爸妈妈呢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相继离开世界，
他爸爸妈妈在他念中学的时候已经相继的离世，
那他叔叔呢就负起这个供养他的责任，
他的叔叔就负起那个供养他的责任。
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叔叔就跟他说了，
叔叔跟他说，
我刚刚呢想起一间屋，
我刚刚想盖一个房子，
既然呢你是读建筑的，
既然你是做读建筑的，
那这间屋呢由设计到监工呢都是由你负责，
这个房子的要从设置和建筑都由你来负责，
也都好给你一展所长，
也给你有一技所长，
建筑费用呢全部都由我负责，
建筑的费用由我来负责，
我亦都你尽量将间屋做好啦，
你尽量把那个房子做好，
我都信得过你，
我对你很相信的，
等完工的时候先叫我来看就得啦，
等完工的时候你就叫我过来看就行了。
这位年轻人呢就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这位年轻人很开心有这个很好的机会，
也都感激呢叔父的栽培，
也感激他叔父的栽培，
那他就全力以赴了，
他就全力以赴。
大家估下这个年轻人会怎样起这间屋呢？
大家猜一猜这个年轻人怎样去盖这个房子呢？
一阵间再告诉大家，
等一下告诉大家。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被称为登山宝训，
被称为登山宝训，
也都是世界上面最宝贵的道德经律，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道德经律，
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呢遵行这个新生活的原则，
是主耶稣教导门徒遵行新生活的原则，
主耶稣复活之后他颁下这个大使命，
主耶稣复活之后他颁下这个大使命，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其中所讲的吩咐，
其中所讲的吩咐
很重要呢，都是讲到登山宝训，
很重要是讲到登山宝训，
就好像摩西登上西乃山
好像摩西登上那个西乃山，
接受耶稣，接受神俾以色列人嘅律法，
接受以色列民神给他的他们的律法。
耶稣亦都上咗山，
耶稣也上了山，
颁发呢一个神国子民嘅生活嘅主要嘅旨意，
颁发那个神国子民嘅主要的旨意。
在第五章，我哋如果有圣经，我讲俾大家。摩西咧就讲到耶稣咧，佢讲到话佢不以佢以福音嘅，即系唔系律法咧，佢以福音做一个开始。
他讲到是用福音做一个开始，
宣布咧神必定拯救嗰啲咧沉溺喺罪恶里边嘅人。
宣布神必定会拯救那些沉溺的人。
只要他们投靠神，
只要他们投靠神，
听从神的命令，
听从神的命令，
同埋咧渴望神在地上面建立这个公义的统治，
和渴望神在地上建立这个
公义的统治，
公义的统治，
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咧，
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呢，
门徒咧必定能够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边，
门徒必定会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面
发挥咧盐同埋嘅防腐嘅作用。
发挥盐的防腐的作用。
耶稣基督佢嚟到咧，唔系要废掉律法同埋先知书。
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废掉那个律法的先知书，
那系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亦都系话咧，耶稣就展开咗旧约所指向嘅新时代。
也是指向耶稣要展开旧约的新时代。
所以他呼吁门徒要坚定地来到遵从神的律法，
所以他呼吁门徒要坚定遵守神的律法。
现在赐律法的人已经来到了，
现在赐律法的人已经来到，
就该按着他的本意来到诠释律法，
他按照他的本意来到诠释他的律法。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呢，
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包括我们内在的意念，
包括我们的内在的意念，
还有外在的行动，
和外在的行动，
不可以偷工减料，
不可以偷工减料，
也不可以单凭理性去理解，
也不可以单凭理性去了解，
反而要比以前更加彻底地去遵行，
反而比以前要更加彻底地去遵行，
因为末世已经来到，
因为末世已经来到。
然后门徒在施舍、祷告和禁食的时候，
门徒在施舍、禁食、祷告的时候，
千祈不要要假冒为善，
千万不要假冒为善，
反而要用以神为中心，
反而要用神来做中心，
用忘我的态度来到拒绝这些伪善，
用忘我的态度来拒绝这些伪善。
在主祷文里面，
在主祷文里面，
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地上面来建立他的国度，
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
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
并且求神宽恕，
并且求神宽恕，
保护和供应他儿女的需要，
保护和供应他儿女的需要。
基于这个祈祷，
基于这个祈祷，
加上凡事以神为中心的态度，
加上凡事以神为中心的态度，
门徒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忧虑了，
门徒不应该再有其他的忧虑。
然后在第七章，
然后在第七章，
耶稣教导我们要有洞察力，
耶稣教导我们要有洞察力，
但是就不要论断，
不要论断，
要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去爱人，
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去爱人。
在去到第七章的第十二节，
去到第七章第十二节，
耶稣解释完律法之后，
耶稣解释完那个律法之后，
就呼召那些有可能成为门徒的人，
就呼召那些 有可能成为门徒的人，
要用这样严格和自由的方法来守律法，
要用严格和自由的方法来遵守律法，
警告那些不守律法的假教师，
警告那些不遵守律法的假教师，
并且强调真的信徒必定会遵行神的旨意，
并且强调真的信徒必定会遵守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的生活建基于在耶稣基督教导的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的生活建基于耶稣教导的基础里面，
就是真正稳妥的生命，
就是真正稳妥的生命。
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刚才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都是我们一段很熟的经文，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是登山宝训的最后的一个比喻，
是登山宝训最后一个比喻。
登山宝训是耶稣重要的伦理教导。
登山宝训是耶稣重要的伦理教导。
教导的对象就是跟从他的门徒。
教导的对象是他的门徒。
耶稣在结尾那里向门徒强调遵行他话语的重要。
耶稣在结尾里面教导遵行他的教训的重要。
在第24节讲到耶稣说这凡听见我这话。
在24节说凡听见这话。
这个话是讲什么说话呢？
这个话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就是讲在马太福音由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
是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训。
是耶稣对门徒生活伦理的教导。
是耶稣对门徒生活伦理的教导。
耶稣这番说话跟什么讲的？
耶稣这番说话是跟谁说的呢？
就是讲对那些相信耶稣。
是对一些相信耶稣的人，
都愿意跟从耶稣的人讲的，
也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讲的。
所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所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将房子呢盖在磐石上面，
将房子盖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房子，
水冲房子，
房子都不会摇动，
房子都不会摇动，
因为呢立在根基上面，
因为立在根基上，
唯有呢听见不去行的，
唯有听见而不去行的，
就好像一个人呢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
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冇根基，
没有根基，
水一冲，
水一冲
就倒塌了，
就倒塌，
而且呢倒塌得很大。
而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是一个生活的专家。
耶稣是生活的一个专家。
他是通晓一切房屋建筑实情的工匠。
他通晓房屋建设的一切。
所以讲到房屋的根基的时候呢，
所以讲到房屋的根基的时候，
全部都是内行的说话，
全都是内行的说话，
也都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例子，
也不是言过其实的例子，
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巴勒斯坦的建筑专家，
在巴勒斯坦的建筑专家，
他们在建屋之前呢，他们一定要很慎重的考虑，
他们在盖房子之前一定要很慎重的考虑，
因为那里有多的溪谷，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溪谷，
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景色宜人，很适合避暑，
在夏天的时候 景色很宜人，很适宜来避暑，
但到了冬天呢发大水的时候呢，
但 到了冬天发大水的时候，
就有急流冲的人，
就有急流冲过来，
所以一个人如果想找地方建造房屋，
所以一个人如果找地方来建筑，
最方便就是找一些又有树荫又好平坦的沙地啦，
最方便就找一些有树荫和有平坦的地方，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缺乏远见的人，
这些就是缺乏远见的人。
咁当佢喺呢个干涸嘅河床上面起屋嘅话，
当他在干涸的河床上来建筑的话，
到咗冬天佢嘅房屋就要倒塌啦。
到了冬天，他的房屋就会倒塌，
佢灾难又会临到，
他的灾难就临到。
所以我哋人生系需要有根有基。
所以我们的人生是需要有根有基。
冇根基的人生和有根基的人生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根基和有根基的人生有很大的差别。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的话语里面，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话语里面，
就比较两种的人生，
就比较这两种人生，
一种是有根基的，
一种是有根基的，
另一种是没有根基的，
另一种是没有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到底有什么不同？
有根基的人生能够经得起洪水，
有根基的人生经得起那个洪水。
耶稣说有根基的人生是经得起洪水的冲击，
耶稣说有根基的人经得起那个洪水的冲击。
人生的洪水迟早一定会来到，
人生的洪水迟早会临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我们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
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一帆风顺，
就这样快快乐乐的成长，
我们就这样快快乐乐的成长，
其实是很幸福的，
其实是很幸福的，
但也很可能会碰到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
但 很有可能碰到人生的人际关系，
或者这个都可能是一个洪水啦，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洪水，
考学校考不到啦，
考那个学校考不进，
等到工作啦，
等到出来工作了，
可能咧喺唔同嘅行业亦都有唔同嘅低潮啦。
可能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低潮，
又系一个洪水，
也是一种洪水。
到咗人生嘅下半年，呢、这个叫咩？人生嘅下半载啦，吓、啊，即系下半年嘅下半场。
到了我们人生的下半节啦。
呢、这个洪水咧就会越嚟越大啦。
洪水越来越大。
可能有啲结咗婚嘅有婚姻嘅嘅困难啦。
可能结了婚的有他们的困难来的。
可能身体嘅毛病又嚟唔到啦。
身体的毛病渐渐过来。
呢、这个都系人生好多唔同嘅冲击。
这是人生很多不同的冲击。
弟兄姐妹。人生的洪水是迟早都会来的。
人生的洪水迟早会来的。
就好像在巴勒斯坦那里的气候。
好像在巴勒斯坦里面。
那里每年冬天都会有大雨。
那边每年冬天都会有大雨。
那里的河流呢在夏天看来好像很干。
那边的河流在夏天看来很干。
但一涨起来呢就是大洪水。
但是一涨起来就很大的洪水。
就会突然这样来。
突然会来的。
如果有人糊里糊涂咁样，
如果有人糊里糊涂的，
啊，见到呢度咧好干，好平，可以起屋。
见到这里很平很干，可以盖房子。
冇根基嘅话咧，
没有根基的话，
等到大雨一嚟咧，
大雨一来的话，
洪水咧就会冲淋。
洪水就把它冲掉。
咁我哋咧点样先能够经得起呢个洪水嘅冲击？
我们怎样才能够经得起这个洪水呢？
一定要一个有根嘅人生。
一定有一个有根基的人生。
在越南政府有一份內部傳閱的文件，
在越南內部政府內部傳閱的文件，
這份文件是被登在海外基督使團的期刊裡面。
這份文件登在海外使團的報紙裡面。
講到越南政府對基督教的傳播呢，
讲到越南政府對基督教的傳播，
有這樣的觀察，
有這樣的觀察。
他是基督徒推广信仰的方法。
他说基督徒 推广那个基督教的讲法，
就是去到少数民族那里，
去到少数民族那边，
住在他们中间，
住在他们中间，
学他们的语言，
学他们的语言，
教他们基督教的诗歌，
教他们基督教的诗歌，
教导上帝的教训，
教导他们上帝的教训，
然后呢很有效率这样，
然后很有效率的
一传十，
一传十，
十传百，
十传百，
而且他们呢都会很适时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们很适时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教导人行善，行善啦，
教导人去行善，
教导人抵挡恶行啦，
教导人去抵挡恶行，
不抽烟，不饮酒，
不抽烟，不喝酒，
不虐待妻子，
不虐待妻子，
不作恶，
不作恶，
简朴生活，
简朴的生活，
弃绝迷信，
弃绝迷信，
乐于服务社群，
乐于服务社群。
这个都是越南政府对基督教传播方法的观察，
这个是越南政府对基督教传播的观察。
最后呢他们还加上一句，
最后他们加上一句话，
他说我们宽松处理呢，
我们宽松处理了
基督徒就慢慢增长，
基督徒就会慢慢的增长，
如果我们严厉打压呢，
如果我们严厉的打压
他们就迅速增长，
他们就迅速的增长。
这个就是越南政府对基督教的观察，
这个越南是越南政府对基督教的观察，
这个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群体，
就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群体，
平常是有生命活力的，
平常是有生命活力的，
但当洪水冲击的时候，
但洪水来冲击的时候，
他们是更加有活力，
他们是更加的有活力，
因为他们的根基是稳固的，
因为他们的根基是很稳固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要经得起冲击，
我们的人生要经得起冲击，
我们的人生要有根有基，
我们的人生要有根有基。
到底我们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人生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站得稳，
才能够站得稳，
经得起洪水的冲击呢？
经得起洪水的冲击呢？
我们人生的根基最重要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人生的根基最重要就是神的话语。
耶稣在这里说，
耶稣在这里说，
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面，
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面，
又话听见佢嘅话就去行嘅人，
又说听见他的话去行的人，
咁样嘅人生就系有根有基嘅人生。
这样的人生就是有根基的人生。
所以我哋要将我哋嘅人生建立喺上帝嘅话语里边。
所以我们要将我的人生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耶稣基督嘅真道上面，
耶稣基督真道上。
神嘅话语就系我哋稳固嘅根基。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稳固的根基。
知识嘅基础，
知识的基础。
我哋嘅人生都需要好多嘅知识。
我们人生需要很多的知识。
如果冇知识，我哋就活喺好多嘅错误里边。
如果没有知识，我们活就会活在很多的错误上，
或者啲虚假当中，
或者虚假当中。
人生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神的话语。
人生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
有些知识都是从相信而来的。
有一些知识都是从相信而来。
在三福的个人报道里面。
在三福的个人报道里面。
其中一个例子都讲到。
其中一个例子讲到。
你怎样知道这张凳子可以坐得稳呢？
你怎样知道这些凳子可以坐得稳？
我们都要离开坐紧那张凳。
我们都要离开要坐的那个凳子。
相信另外那张凳子可以稳妥的。
相信另外一个凳子是稳固的。
还要再坐上去。
还要坐上去。
就知道可以承托我们。
就知道可以承托我们。
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好多事咧都要建立喺相信上面。
很多事情都要建立在相信上。
最重要嘅就系相信上帝嘅话语。
最重要是相信神的话语。
上帝嘅话语都系我哋咧人生幸福嘅根基。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生幸福的根基。
神应许我哋话，
神应许我们说，
义人昼夜思想佢嘅律法。
义人昼夜思想他的律法。
就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 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神亦都应许我哋咧，我哋嘅人生咧有恩惠慈爱随住我哋。
神应许我们的人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使我哋嘅福杯满溢，
使我们的福杯满溢。
呢个都系上帝嘅话语话俾我哋听嘅。
这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的。
所以上帝嘅话语系我哋人生个人嘅根基。
所以说，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根基。
系我哋知识嘅根基。
是我们知识的根基。
系我哋福气嘅根基。
也是我们福气的根基。
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
就好似耶稣咁样讲。
就像耶稣说，
听见就去行。
听见就去行的，
我们就要及时行道。
我们要及时行道。
我们的生命就有根有基。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根有基。
有神所赐的幸福。
有神所赐的幸福。
我们怎样才可以立稳我们人生的根基呢？
我们怎样才能立稳我们人生的根基呢？
有神话语的根基。
有神的话语的根基。
跟着我们要勉励大家，我们要时时听主的话。
跟着我要勉励大家，要常常听主的话语。
我们呢将平时累积熟悉圣经的话语，
我们要把平常熟悉圣经的话语，
要时时复习，
要常常来到复习，
要时时的聆听，
要常常的聆听。
主耶稣会藉着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语，
主耶稣会借着我们所读的话语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些犹豫不决啦，
很多时候我们会犹豫不决，
就会听到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
会听到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
我们反复思想，
我们反复的思想，
就得到圣灵的光照，
就会得到圣灵的光照，
知道怎样去做决定，
知道怎样去做决定，
怎样去遵行神的话，
怎样 去遵行神的话。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累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如果平时我们没有累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听听不到，
我们要听也 听不到。
所以我们 要将神的话语用信心宣告出来。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用信心来到宣告出来。
神的话语一定要经过我们的信心，
神的话语一定要经过我们的信心，
在信心里面宣告出来，
在信心里面宣告出来，
从心里面就会时时给我们有回响，
从心里面常常都给我们回响。
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
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安静下来思想，
我们会安静下来思想，
神嘅说话咧就会出嚟。
神嘅说话就会出来。
所以我哋要时常将神嘅话语去诵读。
所以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来到诵读，
去思想，
去思想，
而且谨守遵行，
而且谨守啊遵行。
我哋嘅人生就有稳固嘅根基。
我们的人生就会有稳固的根基。
很多时候咧喺搭交通工具嘅时候，
很多时候坐那个交通工具的时候，
睇见周围嘅人咧都喺度睇手机，
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们的手机
啊，佢哋有做紧睇紧啲乜嘢咧？
他们还在看什么呢？
有啲系睇戏啦，
有些看电影啊，
有啲系玩游戏啦，
有些玩游戏啦。
咁其实相信而家我哋手机咧都有圣经喺嗰度。
相信我们手机也有圣经在里面。
如果我哋基督徒，我哋咧都睇手机。
如果基督徒，我们也看手机。
不过系睇圣经嘅时候，
我们看圣经，
都相信咧都会系有一个咧好美丽嘅场面。
也相信也会有一个很美丽的场面。
因为身边人都会有兴趣咧望下隔篱嗰人睇紧乜嘢嘅。
因为身旁的人都会有兴趣看一看旁边的人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我哋睇圣经嘅话咧，
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相信咧都会带嚟一个好大嘅运动。
啊，相信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哋咧都要将神嘅话语时常嘅去存喺我哋心里边。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常常的啊藏在我们心里。
喺呢段经文里边咧，讲到如果我哋拣另外一个方向嘅时候，
在经文里面讲到，如果我们选择另外一个方向的话，
我哋嘅生命会点样呢？
我们生活会怎样？
譬如我哋将房子建喺沙土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房子盖在那个沙土上，
其实起屋喺沙土上面咧，
其实盖房子在沙土上
系希望咧悭钱悭时间，
是啊，希望省钱和省时间。
今日我哋嘅属灵生命系咪都系咁样咧？
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是这样啊？
属灵生命系唔可以咁样嘅。
属灵的生命不可以这样子。
神嘅道系栽种嘅道。
神的道是栽种的道。
系需要时间咧去追求成长嘅。
是需要时间去成长的。
起屋喺沙土上面，另外一个原因。
盖房子在沙土上，另外一个原因。
就系唔肯付代价。
就是不肯去付代价。
因为咧，房屋起喺沙土上面。
因为房屋盖在沙土上。
好快就可以起好啦。
很快就可以盖好。
如果建在磐石上面就要花费好多。
如果盖在磐石上要花费更多。
葛培理牧师有一句说话。
葛培理牧师有一句话。
救恩是白白得到的。
救恩是白白的得到。
但门徒的生活。
但门徒的生活呢。
就要我们付出一切的。
就要我们付出一切。
换言之，我哋生命要建在磐石上面。
我们生活要建造在磐石上。
避免呢个唔稳固嘅工程。
避免这个不稳固的工程。
系要付出所有嘅代价。
需要付出一切的代价。
耶稣自己经历咗好多苦难。
耶稣自己经历很多苦难。
佢虽然系神嘅儿子。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但佢都仲要承受好多嘅苦难。
但是他要承受很多的苦难。
耶稣说，如果人要跟从我，
如果人要跟随我，
就要舍己，
就要舍己，
背起佢嘅十字架，
背起他的十字架，
嚟跟从我，
来跟随我。
喺希伯来书都记载，
在希伯来书记载，
好多先贤先圣，
很多先贤先圣
都受尽诸般嘅苦难，
也受尽了诸般的苦难。
他们为了建造生命，
他们唯有建造生命，
也都要承受罗马帝国的迫害和一切的苦难，
也要承受罗马帝国的迫害和一切的苦难，
甚至为主殉道，
甚至为主而殉道。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
要因为进天国是要付代价的，
因为进天国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将根基建立在磐石还是在沙土上面呢？
所以我们的根基在盖在那个磐石上还是沙土上呢？
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要求我们过一个和天国子民相称的生活。
要求我们过一个跟天国子民相称的生活。
我们应该认定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我们生活的模式。
我们应该认定耶稣的教导是我们生活的模式。
当我们实践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实践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尊贵的生活。
是一个 尊贵的生活，
要让我们知道行事的准则，
要让我们知道行事的准则，
保守我们不要受世俗潮流的影响，
保守我们不要受世俗的影响，
不致左摇右摆，
不致左摇左摇右摆，
亦都是降低了很多的价值的标准，
也降低了很多的价值观。
生活是一篇的信息，
生活是一篇信息，
就是给周围的人看下，
是给你们周围的人看。
在我们不为意的时候，
在我们不为意的时候，
其实呢有千百对眼睛在看着我们，
其实有千百对眼睛是看着我们。
最近有一次的经验，
最近我有一次的经验，
有一位姊妹同一位姊妹一起出去探访，
跟一位姊妹出外探访的时候，
这位姊妹平时呢都是即在教会都是即很敬虔啦，
平时在教会是很敬虔的，
咁就嗰日去搭巴士，
那天我们坐巴士，
但其实呢 有一条长龙排队，
其实很多人在排队，
他不知道是不是心急啦，
他不知道是不是很心急，
他就冲了上车了，
他冲了上车，
咁我就好尴尬啦，
我就很尴尬，
咁我就唔应即系即系都我都冇跟住佢一齐上啦，
我没有跟他一起上
车，系啦，因为跟住要排翻队上车啦，
跟住我都排队上车，
吓咁呢个好似系一个即系生活小事啦，
这看起来好像是生活的一点小事，
但其实都我都觉得即系唔系咁合适啦，
但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
系啦，因为即系望一望都即是我都捉他捉不住，因为他跑得很快，他冲上车，
我想把他抓住都抓不来，他跑得很快
、所以即有时即一些生活的小节，
有时候一些生活的小节
我们都要留意啦，
我们都需要留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没人看到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没有人看见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当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守规矩，
当有人家看到的时候才守规矩，
其实是很多对眼睛在看着我们，
其实是很多对眼睛在看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需要言行合一，
所以我们需要言行合一，
里外真诚，
里外真诚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生活，
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生活，
身边的人不会因为看见我们热心祈祷，
身旁的人不会因为看到我们热心的祈祷，
读经，
读经，
翻聚会而受感动，
回到聚会而受感动。
佢哋咧只系睇见我哋咧，只会望住我哋系咪有爱心。
他们只会注意我们有没有爱心，
有冇好嘅行为，
有没有好的行为，
而去被受感动，
而去受感动，
归荣耀俾神，
归荣耀给神。
我哋要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生活行为。
我们要诚实的要面对自己生活的行为。
系咪合乎神嘅标准？
是否合乎神的标准？
当我哋认清自己呢个尊贵嘅身份。
当我们认清楚我们的尊贵身份的时候。
我哋系神嘅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耶稣基督嘅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天国嘅子民。
天国的子民。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君王，
是我们的君王，
他一生呢都是身体力行地去成就神的旨意，
他的一生都是身体力行地教训我们，
做了这个信心的先驱，
做了这个信心的先驱，
所以登山宝训里面某一个教训，
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每一个教训
都可以呢对应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言行，
都可以对应到耶稣基督一生的言行
去解释和思想，
去解释和思想，
我们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
我们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
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
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
我们就要照着耶稣基督所定的模式去生活，
我们就要照着耶稣基督所定的模式去生活，
不单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操练，
不单是为了操练我们自己，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顺服，
更加重要是为了顺服，
顺服天国君王对我们的要求，
顺服天国君王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每时每刻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的召命，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召命，
好彰显神的国度，
好彰显神的国度，
如果有越多的人是这样的顺服的话，
如果越多的人这样顺服的话，
神的国度就会不断的扩展，
神的国度就会不断的扩展，
登山寶訓固然包含很多命令和要求。
登山寶訓是包括很多的教訓
和要求
和要求，
但哪裡有命令？
哪裡有命令？
那裡就有恩典。
那裡就有恩典。
神是施恩的神。
神是施恩典的神。
聽禱告的主。
聽禱告的主。
實踐的秘訣。
實踐的秘訣。
在於我們有一個順服的心。
在於我們有一個順服的心。
本於恩典來到遵守命令。
本於恩典來到遵守命令。
又以主耶穌基督的愛。
又以主耶穌基督的愛。
作為我們生活言行的動力。
作为我们生活言行的动力，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大家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所讲的那位年轻人呢？
大家还记得我开始所讲的年轻人呢？
他在起屋的过程里面，
他在盖房子的过程里面，
他在最完全的蓝图和建筑材料中间有一些差距。
他在最完全的蓝图和
建筑材
料有一些差距。
他改用次等的材料，
他改用次等的材料，
将所得的金钱拿去挥霍，
将所得的金钱去挥霍。
他都监督不力，
他也监督不力，
时时偷懒，
常常的偷懒。
他心想，
他的心在想，
叔叔是一个外行人，
叔叔是一个外行人，
边处偷工边度减料，
哪里偷工减料，
他都不会发觉，
他也不会发觉。
只要房屋的外观和当初设计一模一样，
只要房屋的建筑和外观跟当初的一样，
就可以应付了，
就可以应付了。
而且叔叔是完全的信任他，
而且叔叔是完全信任他，
将一切都交给他管理，
将一切都交给他管理。
到间屋起好的时候，
到那房子盖好的时候，
果然是优雅大方，
果然是优雅大方，
设计新颖，
设计新颖。
叔叔呢就赞不绝口了，
叔叔就赞不绝口，
跟他讲，
跟他说，
啊侄子啊，侄仔啊，
侄子啊，侄子，
你冇使我失望，
你没有使我失望。
呢间房屋呢，屋都证明咗你嘅学识，
这个房屋都证明了你的学识，
能力同埋勤力，勤力。
能力和勤力，
你可以毕业了，
你可以毕业了，
可以自立了，
可以自立了。
这间屋就是叔叔送给你的毕业礼物，
这个房子是叔叔送给你的礼物。
你以后可以住在里面，
你以后可以住在里面。
这个是按照你自己的理想所设计的，
这是按照你自己的理想所建筑的，
也是你自己监工的，
也是你自己监工的。
这个青年人立刻颓丧万分，
这个青年人马上很沮丧。
他明白这间屋是次好的，他明白这间屋是次等的，
他明白这个房子是不是最好的，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他没想到，
他没有想到
这间屋是为自己起的，
这个房子是为自己而盖起的。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够用的聪明才智，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聪明才智，
来设计我们的人生，
来设置我们自己的人生。
有人浪费宝贵的光阴，
有人浪费宝贵的光阴，
有人选用最差的材料，
有人选用最差的材料，
以为可以给自己享受，
以为可以给自己享受。
但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
神要好似呢一位青年人嘅叔叔对佢讲，
神要好像这个青年人的叔叔对他讲，
呢个就系你起嘅屋，
这就是你自己盖的房子，
系你亲手做嘅，
是亲手所盖起的，
喺我哋生命嘅十字路口，
在我们生命的十字路口，
我哋都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也要做一个选择，
系跟随耶稣基督嘅教导呢？
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呢？
定系跟随世俗嘅标准？
或者是跟随世俗的标准呢？
愿意我哋都能够做一个智慧嘅选择。
愿意我们每一个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
我哋一齐祈祷。
一同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愿意选择成为一个愿意遵循你话语的人，才能建立稳固的根基，经得起人生的风吹雨打以及末日的审判。因为一个愿意遵循你话的人的信仰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完全的顺服以及是不容易做到的。可能我们一生当中都不是可以100%的做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协力去遵循主你的教导，去讨主你的喜悦，就能够可以见证主你。 求主帮助我们，愿你的教导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也愿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你的名字。求主帮助谁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